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两个话题是川普内阁成型将如何颠覆美国的内政外交，川普质疑一个中国，北京将如何反制。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先生，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地址是焦点对话 @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就我们的讨论提出建议或者问题，我们会挑选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 @gmail.com。 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有关川普内阁的争议。川普当选以来不断释放让人眼花缭乱的阻隔消息，其戏剧化的程度不输当初让他声名大噪的电视真人秀飞黄腾达。不同的是，这次川普挑选的不是商业助手，而是将主导美国未来几年内政外交的内阁成员。与此同时，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紧密跟踪川普的言行，用放大镜检视其内阁人选，希望从中解读美国未来四年的政策走向。这个星期，川普任命没有外交经验的埃克森美孚总裁提勒森出任国务卿，至此基本完成了他不按牌理出牌的阻隔程序。那么川普内阁都有些什么特点，体现了什么样的新思维，在他率领下的新内阁是否将颠覆美国的内政外交，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他川普当选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美国要变天了哈。那么我想问一下，首先方大为先生，你觉得从川普的内阁阻隔的这个整个程序来看，你在选举后对他的这个敬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你觉得他做得怎么样？
应该是增加了，应该是增加了。我觉得他竞选的时候当然说了一些比较离谱的或者不太像总统候选人一样的这样的话，但是他成为当选美国总统以后，我觉得他说话的方式，他的风度，他的做事情的方法，就更像一个总统。他这个内阁的一些提名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选择。他选了一些将领，选了一些在商界有很有成就的人士。他的这个内阁的多样性，从这个性别、种族、宗教等等其他的方面也是比较好，可以跟小布什，可以跟那个克林顿总统的内阁来比。所以我觉得在他这些选择上，还是比较像一个总统。这个内阁像一个这个内阁用中国话来讲就是像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信任和对他的敬意，还是增加了一些。不管我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些内阁的人士的具体的看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些人有没有资格当美国内阁的成员，我觉得还是有资格。
好，戴博，你的看法，你觉得他这个内阁的主要的特点，你觉得是什么？
还是很难讲，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们也看这些人就是开始治理国家才做出一个那个最后的一个判断。可是如果你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他选择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呢？将领就特别多，
将军。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将军就是同一回事儿，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一些能力，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也有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还有那些国会的一些议员，还有很多那个亿万富翁，就是非常有钱的，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就是有记录特别关心美国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的这种人是没有。在外交政策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在那个东北亚有很多那个经验或者亚太地区有经验的这些人，但是他还没有就是任命这些助理国务卿和这些工作的这个层次的一些人，这些人有时候比部长更重要。
好的，先听听魏比周先生看法。您觉得这一次川普挑选内阁，您觉得新内阁的主要特点，就是他在挑选内阁时，你觉得他考虑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在我刚刚那个方先生说的一样，我觉得对他的这个目前的挑选是相当看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人所挑选到的都是每一个行业里头的佼佼者。当然美国人才济济，在金融业、在军界、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人，但是目前所挑到的人都是佼佼者。你拿几位将领来讲，都是四星上将， 那你要知道，在美国能做到四星上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相对有具有综合判断力，管多少部队，吃的、穿的、住的这些东西，所以证明他本身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判断跟管理能力。那其他所选的其他的团队，你说是华尔街的这些人，那这些人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啊、不像其他有你要靠任何关系干什么？很多人这些都是在这个华尔街里头起起伏伏，然后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判断能力。然后在最好的机会找到最好的这样子的方法进去赚钱，所以到目前你能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基本上在每一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是奋斗有成的人，而不是我们所谓一般所熟悉的政客。
嗯，好的，小夏你的看法。
我要看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咱们看看川普的内阁有多少人是拿一块钱工资的。这里头亿万富翁相当多，总统带头拿一块钱工资，但是有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倾向是呢，就是说他已经明显显示出他要减少联邦政府官僚机构这个趋势。那么你看他三个部的重要人选，一个是能源部，是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他早就说了要砍能源部；一个是教育部，是 Amway 来的亿万富翁，他也一直在做砍这个联邦教育这个推动这个东西；一个是这个环保署的署长，在阿拉巴马州的这个总检察长告环保署告了20多次，认为环保署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所以我们像包括国务院，他任用一个商人，国务院是光是驻外交官有4500人，国务院那个杜鲁门大楼里有2万多人，就这么庞大一个机构，显然他用的这些人是要削减政府的。
嗯，好，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就是跟龚小夏刚讲的一个有关系的重点，就是好像川普先生在某种意义来说，在任命这个内阁的成员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格，就是如果这个人以前说这个部门不应该存在，反而他有资格当这个部门的领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对对，
除了那个美国的军队之外，还有那个美国的财政部、美国的商务部，所以我要再强调，他们是环保。难道污染不存在吗？
对，
难道如果你就是纵观那个美国的历史，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这些监管，美国的公司肯定会继续排出这些有毒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关心的不是说他有很多将军的他是有这个倾向，可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些支持者投他的票的是谁呢？失业率很高，住在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作人，就是说弱势群体，就是需要一些社会的那个美国的那个政府的一些补贴或者帮助的人。到现在为止，他所任命的这些人一点这个倾向都没有。
好的，我想
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请讲，魏碧洲先生。
那就你看到是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家财万贯的，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完全是不在乎钱而来的。他如果要赚钱的话，他大可不必接受这个东西，接受这个职务。所以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这些人的的确确是为做事而来的，他们有他们自己在各个领域里都已经有很高的领域了，所以会做事而来，为这个国家做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川普所任命的这些阁员是实实在来做事，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来做的。
嗯，好，
我这里插一个小细节，很有趣。昨天上午，就是原来这个达肯色州的州长那个哈克比，就他接受采访，他说是川普让他任命他，请他出来当内阁阁员。他说我当不起，工资太低，因为工资其实就有18万多，他当不起，工资太低。我参加竞选的时候呢，我那个债务还没还清楚呢，现在得工作去还债。
就是这个，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就是救我们的，这叫财阀主义。财阀主义，为什么我们要委托有很多钱的人来解决美国的低收入者的问题呢？而且我们知道政策的倾向是要减税，所以就是尤其是一些收入最高的人要减税，而且社会保障网很可能要弱化。
好的，我想我听到一种看法，就是说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之所以找这些商人或者有钱人，那么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在各个大公司有从商的经验，有管理的经验，那么他这次是要把国家作为一个公司来管理，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商人，所以他觉得比如说联邦政府层面有很多的管理的问题，所以他要找一个很好的优秀的管理人才。那么对于这种说法你又怎么看呢？
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锤子，所有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钉子。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商人，好像所有的问题是可以用商界的方式来解决的。
对。
那么川普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商人，所以他的这个 感觉就是要请这样的人才能够做美国的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一点。如果是政府官员的话，如果是这些以前的部长或者以前的众议员参议员为多的话，可能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跟一些以前的美国内阁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很多美国内阁的成员，美国部门的部长都是有钱的，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克林顿总统也是，小布什也是，这个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意味着这些人在商界或者以前的这个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先生和其他的这个总统任命内阁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这里补充一句，我拿川普先生自己说的话来补充一句很有意思。他说他们说我任命了一个亿万富翁，我倒是愿意任命一个在各方面生活全部失败的人，你要吗？
好，我想听听魏比周先生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国务卿的人选，就是这个埃克森美孚总裁哈，提勒森。那么他在外交方面没有经验，而且呢由于他跟普京的关系据说是比较友好，那么这个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那么刚才有一位中国的听众在电话上 Ed Chow， 他提到他说川普会不会拉拢普京，由联中抗俄转为联俄抗中。我想这个是很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就是川普是否代表一种政策的变化，和俄罗斯要走得更近。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确有这个趋势啊，他现在基本上一上来就已经，其实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在中国，一个在俄国，今天又任命这个驻以色列大使，所以这几个热点他现在马上就上手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他现在要急于解决这个 ISIS 的问题，在中东对于美国所跟全世界所造成的恐怖主义，那这点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俄国的帮助。那在这点上，他跟俄国已经取得相当高的默契。那这个 Tillerson 这个人，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他能够主持 Exxon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大家说他跟这个普京关系是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可是这应该要倒过来推，就是说他的的确确为他自己的公司，也为这个俄国赚到钱，所以人家俄国感谢他。当然这个 Exxon 公司本身自己也赚到钱，大家都说他拿这个他得到这个俄国的这个最高荣誉勋章为例子来证明他跟俄国之间的关系的密切。可是事实上，如果你知道了解的话，这是因为当初通过这个对于这个克里米亚还有这个乌克兰对俄国制裁的时候， Exxon 公司本身在俄国的探油的这个机会几乎要这个因为这个马上来的这个经济制裁而停止，损失将要达到将近7亿美金以上。他在这个进行转油的措施，在这个情况下，但是 Exxon 马上就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就跟当时的现在这个奥巴马政府取得联系，说如果我们要停止的话，如果我们要接受这个制裁的话，那我们的公司会损失这么多钱，几百上百亿的东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损失。所以奥巴马在这种情况下放宽实行这个制裁的这个情况，所以基本上给了他几乎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就在这几个月时间，本来这个俄国俄罗斯要派一个队来接收的整个 Exxon 的这个石油作业的，在这种情况下， Exxon 在这几个月之内争取到这几个月时间之内找出一片大油田，这个也是上百亿的这个价值的油田，给这个俄罗斯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财富。基于这个情况下，当然也给这个 Exxon 在未来在俄国进行这个开采也带来莫大的利益。基于这个情况下，这个俄罗斯就给了他这样子的一样一个荣誉。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他在专业上他顾着他自己的公司，也顾着到他对面他所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他在两方面都能够取得一个平衡，能够把它达到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了解俄国人这些做事方式，他了解俄国人怎么样做事。那在未来如果需要俄国人在各种方面跟美国做某种程度的配合跟联络的话，我想这个是主要川普用他的一个原因。
好，
那你可以说为什么没有别的人，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人，这里头这在另外一回事情。
好的，我想听听方，因为方大伟先生您也是，您的主攻方向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俄罗斯，你觉得美国和俄国未来几年，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应该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首先从这个角度说吧。
我个人的看法跟川普先生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我还是认为美国有必要改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双边关系。当然美国 并不同意俄国的最近几年的一些重要的行动或者一些政策，包括在乌克兰，刚才这个魏先生也谈到了。但是我们必须在保持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进行一些有必要进行的合作。奥巴马政府一直认为，既然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俄国这个进入了乌克兰，然后就是拿走了克里米亚、因此呢我们就不应该有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有实质性的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看法是不对的。那么川普先生呢，他的出发点就是虽然在某一些问题上我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反恐、在气候变化、在贸易上、在这个叙利亚、在其他的重要的问题上还是很有必要进行更密切的更有效的这个合作。不是因为这个对俄国有好处，而是对美国有好处。我是赞同这个看法。我认为在近期几年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会有一定的改善。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是很好的。
好，我想请戴博先生来评论一下这个内阁成员里面的很多这个军中将领，那么有至少有三位都是前退休将领，而且占有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其中有些人是比较鹰派的观点，那么很多人把前军人和鹰派和好战等同起来，我想问一问，就是你觉得川普任命的这几位将领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还是说他们其实也有非常优秀的这个军并不好战的这一面？
不能说都有这个特点。我跟很多那个美国的最高级的这些军官曾经见过面，他们不见得好战，因为他们知道打仗的代价是什么，他们自己是最清楚。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准备好，就是万一他们就是被命令要打仗，他们肯定要得胜比较快点，而且是应该是比最低的那个代价的。可是说他们好战或者都是鹰派这是个误解，这是真的是个误判。
我想中国方面有这种担心。
而且很多也是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的教育水平也相当高。总的来讲，我对我们的最高级的这些将军的印象是非常好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Flynn 有所不一样，他明明是有鹰派而且意识形态比较浓的这个倾向。在他的书他说，所有的美国所关切的国家，什么朝鲜、中国、俄国、古巴、委内瑞拉，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一个联盟要反对美国的，这个是阴谋论。而且如果我们就是回想他在那个提名特朗普那个共和党那个提名代表大会，他就是说喊那些口号，应该把希拉里锁起 来这些东西都关起来，这个是挺令人担心的这些倾向。可是像那个国防部部长那个马蒂斯，我觉得可以平衡他他被任命为那个五角大楼的那个老大，我觉得是好事。
好，小夏好像也
是。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特别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任命，国防部长不是管打仗的，国防部长主要是管国防部的，他是个文职人员，军需平时日常的整个运作。那么国防部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烧钱的机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僚机构。大家都有名的知道，6000块钱一个厕所，7000块钱一个锤子，
对，这浪费非常厉害，
浪费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平时来说，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想管过，也就没有管得成功。一般来说，他们就很多说，哎，你说你 F-35 这么先进的战斗机不要，但是呢，你为什么不要这个？他们就打很多这个，就是国防军工企业是非常大的这个利益集团。所以一个这个战争英雄，马蒂斯是个战争英雄，打伊拉克的时候费卢杰战役的英雄，他上去之后，他是有能力能够推动这个国防军工的改革的。我想他自己现在露出来的意思，也就是他会推动改革。五角大楼军人，美国军人只有100万，美国五角大楼的文职人员有110万，你可见之那个人浮于事之厉害。所以呢，就一个普通文职人员可能推不动这个，一个将军可以推动，因为这个将军既然已经是战争英雄了嘛，那么不容易拿这个政治正确和需要来打击他，这是很重要的。至于这么大一个庞大机构，他真的是不是玩得动呢？我们再看。但是呢，他有这个可能性，能够砍下一部分的可能性。
好的。
关于佛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白宫安全顾问，白宫安全顾问佛林，
他呢，他可能令人最吃惊的，或者是有忧虑的 想法，可能是跟俄国、中国、北朝鲜或者其他的国家没有关系的，而是跟伊斯兰教本身。
对，
他不但是对恐怖分子当然很有意见，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他也说过多次说过，他认为伊斯兰教本身作为一个宗教是很有问题的。
对，
这个看法呢，已经超出了硬派的一种看法。他这个是一个在美国的以前的主流思想，包括小布什、包括奥巴马、共和党、民主党内都很少会有人说这个宗教作为宗教的确是有问题的。他说过这个，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多次说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让很多人，尤其是在国外，尤其是伊斯兰教世界，的确会有一些忧虑。
说到这个福林，我们也要提一下，他也是被媒体认为跟普京的关系是比较友好，因为他曾经在去年访问过普京，而且跟普京共同露面，这个也是被媒体披露的一件事情。好的，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过去这八年，是也可以说从这个小布什到现在，这个总共16年的期间，在美国在每个地方几乎都受到相当大的委屈。那这个奥巴马总统上来之后，到处道歉，让美国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热点都没有好好解决过。我想任用这些将军，除了一方面补足自己川普先生本身在这个军事跟这个大战略方面的这些不熟之外，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有点门神作用，就我们中国话来讲有点门神作用。我们今天把这么几个重要的将军摆在前面，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现在不是好惹的。至于美国要不要主动去追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坏分子，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至少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有任何人再要来的侵犯美国，再要来在美国实行任何的恐怖主义的话，那美国绝对不会像过去一样只是坐而言，一定会起而行。那因为这些将军知道哪里可以动用最快的资源跟最快的方式能够惩罚来侵犯美国的人，但美国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去出去去侵犯任何人。我想这一点是跟过去很大的不同，也是因为什么这个原因让美国现在你看到几个出来的指数，至少在信心上美国的百姓重新恢复了，认为美国的确有能力可以自卫自己。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些人是的的确确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人，就好像你找了好几位保镖一样，这些保镖今天能够帮你让你安居乐业，你可以好好做事，这不是乱七八糟的人。所以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人事部署来讲，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不是每个军人，刚刚那个方先生提到过，不是每个军人都是好战的，不是每个军人都是要制造战争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在这个时候下，在过去八年的情况下所转成今天的情况下，我想给美国跟全世界带来是不同解读的信号，是美国的的确确是认真要做事。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这是很有意思。从一个角度，美国川普在竞选中已经说出来，美国是要收缩的，我们不拉长战线，不全世界到处去出兵，我们要在收缩，甚至在北约收缩，在什么地方收缩。收缩就是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就当你收缩的时候明显是有一个弱势的，你一弱下来说是我们不对，我们就收缩，或者我们做的不好。他现在是强势收缩，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非常强硬这个政策摆在这，你别动我，我是在收缩，但是用强势的方法来收缩，这是很不一样的。这种姿态就是说对于今后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影响极大。
戴博先生，我们知道对于过去八年奥巴马的对外政策，那么有一些批评认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不是特别得力，那么这一下用这些比如说军中的将领，他们往往都是一种强烈捍卫美国的这个尊严和强烈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理念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就像刚才魏碧周先生说到，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变换的信号。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对于外交政策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向？
当然每一次有一个新的那个总统就进入那个白宫的时候有所波动，所以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小布什多数的美国人觉得我们就是侵略那个伊拉克是个错误，而且阿富汗打仗也不是特别的成功，也得罪了很多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还有在那个伊斯兰教的一些世界。所以奥巴马的这个外交风格是对布什的一个补充，也是一个反应。他没有到处去道歉美国的这个，我不接受这个说法。这就是稍微缓和的讲美国的例外主义不比世界别的国家的例外主义重要，他讲的原来是非常受欢迎。现在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外交风格，或者我们可以预测的外交风格，是对奥巴马的，不只是对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失败的地方，也是一个共和党一直对奥巴马的一些批评 包括夸张和过分的一些批评的一个反应。嗯啊，其实你不能说那个奥巴马是个特别弱的一个总统。八年之内，最起码美国的本土没有被恐怖主义者给袭击的，而且他到处用这些武装无人机来在别的国家就是杀人，包括暗杀美国人在内。你不能说他是不敢动
用，也是很有争议的
这个军力。可是说美国的尊严，那个特朗普的尊严和奥巴马的尊严的这个概念，明明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特朗普所任命的这些内阁的阁员，他自己尊重的是你有钱，你有军事力量，而不是你有人道主义的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一些倾向，也不是你有什么很高的文凭啊，或者那个教育水平。特朗普是无所谓这些，所以我们不要夸张。现在我们开始之前那个方大为说的，我也很同意。美国的很多媒体现在只要强调特朗普的最负面的一些地方，你说那个新的那个国务卿跟普京有什么什么这些关系的。可是其实你做埃克松这个美孚的这个总裁，你肯定有谈判和你有外交关系的很多很多经验，我们不要太夸张，天不会塌下来的。
好的，方大为先生。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很早，我们现在还预料不了就是会不会有这个颠覆性的或者很大的变化。在某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觉得会有一些变化，比方说在改善和俄罗斯关系这个问题上，我想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区别。在跟伊朗这个核武器的问题或者核协议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等等。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且他任命，就是川普当选总统任命的这些内阁的成员，这些提名都不是革命派的，他们是稳重的人，他们是有经验的人，他们的看法可能跟我跟你跟另外一个人跟这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这个世界观都是属于主流思想的，共和党内主流思想。所以我想会有一个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美国从最根本上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我觉得到目前来说我还是表示一定的怀疑。
这里我要想补充一个，就是说你要看他从这个迪勒森的任命和对这个驻华大使的任命，你看他重视什么。他是商人，川普，他重视个人关系，因为很多商界做事做成了就非常有效的做成，不是通过官僚机构一层层做的，是下去拉个手，我们有个人关系。所以你看到他的现在他任命这些人的关系，也就非常重视他们跟所在国的领导人跟就他要打交道的有没有个人关系。这个个人关系用来做什么？这个个人关系是用来传递信息，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很快达成一个协议的。所以这是其实很多这个事情重视这个个人关系是对效率的重视，这是很重要
的。其实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
是重视的话，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个特朗普选人他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这个人是否很积极的支持我特朗普。他最强调的个人关系是这些，到现在为止很多非常资格资历很深的那些共和党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很积极的支持那个特朗普，就不请他到那个特朗普打下去。另外这个任命这个爱奥瓦州州长做那个美国驻华大使，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听得高兴。可是我一点都不相信他跟习近平有什么个人的友好关系，这个都是宣传。
但至少他还是跟习近平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感觉吧。
但是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或者当选总统都会重视忠诚，就是这个人对我忠诚不忠诚。但是话一说回来，他也任命了一些在竞选的时候并没有支持他的人，
就比如说
Nikki Haley 甚至批评他的
南卡州长就是驻联合国大使，还有 Perry 州长就是德克萨州的
Perry 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是川普说是共和党的癌症。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宽容的态度呢，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某种意义来说可能吃惊，没想到川普会有这样的方式来让一些以前的所谓的政治对手来成为他的重要的这个内阁的成员。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魏必珠先生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一位听众叫做他签署名叫自由报名，那么他说现在这个 ISIS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崩溃期，那么你觉得川普在他上任之后会不会把政策放在比像中国这样的东亚地区的稳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他中国将是他的整个对外政策中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您的看法您的分析是什么？
ISIS 现在作为一个所谓国家的形式层来讲，可能是基本上目前是处于劣势，可是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输出，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源，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得出来是一个减少的情况下，你拿沙烏地阿拉伯来讲，尽管把它拉进算是这个所谓西方势力盟友之一，可是他自己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不断的资助，不断的去影响这个激进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思想外面输出，一直对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即使今天 ISIS 作为一个武力性的这个群体，可能在某个情况下因为美国跟俄国还有这几个国家的合作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作为 ISIS 本身一个意识形态，甚至发动所谓孤狼性的这样子的这种攻击，在美国、在欧洲、在法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继续出现。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必须要继续进行加以防止的。那这个防止不仅仅是在你美国境内做一些防止的工作，做一些预防的工作，你同时在国际上还要跟各个不同的国家能够有能力去控制、去影响这样子的思潮的国家，你必须要跟他合作，你必须要跟他去谈。那这些国家如果不答应的话，那川普用什么方法来应付这些事情？这是以后我们刚刚要看的比较主要的东西。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天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的整个人事布局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就是说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看一个，其实我认为我相信在背后是有个更大的一个布局。这布局你可以追回到雷根总统时代所规划出来的东西，到小布希总统，到布什总统，到小布什总统，并没有完全能够规划，按照规划进行的一些动作。现在好不容易借着这个川普的出现，借着这个那个所谓这个蓝领工人对于整个现状的不满，这一些所谓新右派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观念跟主张，在这个情况下逐渐都会浮现出来。我觉得在背后是有一个更大的美国对全世界看法的一个蓝图。
嗯，好的，有关川普的那个人选是否会颠覆美国的政策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川普频频挑战中国的底线，北京会如何反制？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